以下是读经，请弟兄姐妹可以参看您的周报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看到了由思会者来读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、11节。第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十一节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。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稣的拥抱比我想的更近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传道弟兄姊妹平安喜乐，感谢神，复活的诗歌唱在我们的当中，复活写在春天的每一片叶子，复活的大能也彰显在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当中，何等的美好！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敬拜，一起尊崇弟兄姊妹。不管我们现在年纪多大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上次跟人拥抱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上次跟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的好朋友拥抱是什么时候？而我们上次跟耶稣拥抱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上次被耶稣紧紧的拥抱安慰是什么时候呢？这礼拜我有机会坐下来跟一位弟兄分享，这位弟兄是一位父亲，而他在我面前放声大哭，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个压力恐惧一个爸爸没有办法承担。这礼拜我坐下来跟工作青年分享，我听到是很多工作欲缺不补，就是把人裁掉了但是不会招人进来，也就那个工作就大家就分着做，所以工作变多薪水有没有变多啊？奇怪，怎么大家都知道哈？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就是这样。也看到一个小男生，我知道他睡眠有状况，我就问他说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他慢慢抬起头来，我看他抬头的速度我就知道答案了，然后他就跟我说还好。我很心疼一个小男孩没有办法睡眠，我能够做什么？凭良心讲，做牧师的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我就给他一个拥抱，我就跟他说我会为你祷告，我们会为你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到的困难，我们所打的仗，我们所要背的担子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够负担的。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的生活，当我们跟别人说我还好我没有问题的背后，其实有些的重担是我们已经背不起来，我们已经扛不起来，更惨的是我们没有人可以讲，我们觉得讲出来也没有用，或者讲出来会知道更大的问题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感谢主，以赛亚书第40章一开头就给我们好清楚神话语的宣告。40章第1节告诉我们要安慰安慰神的百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迫切想要安慰你安慰我，阿们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困难挑战，也许家人刚刚离开，也许家人还在医院，也许我们想到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上一代，我们心中的这些重担我们似乎扛不起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神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第二节继续讲，要向神的百姓说安慰的话，要宣告神的安慰临到。这个早晨的晨祷我们都迫切祷告，就是让这个早晨所有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，我们体会到神的安慰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这个早晨我们坐在这里，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先， 在基督里你认识我们，拣选我们做你宝贵的孩子。这个早晨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你爱我们，呼唤我们。哦，主啊，呼求你的灵这个时刻开导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用信心进入神给我们的安慰，让我们不单享受安慰，也能够把安慰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好朋友。这是一个破碎的时代，需要安慰，需要拥抱的时代。求主怜悯。哦，主啊，耶稣是我们的答案，让我们这个早晨经历到神新的工作，新的安慰，祝福临到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思想当上帝说他要安慰安慰神的百姓，带来什么样的祝福呢？至少有三点。第一，我们看到第二节说神安慰他的百姓，而征战的日子已经，征战的日子满了，征战的时间已经满足了，就是征战结束了，就是征战得胜了。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，前面以赛亚书36、37是亚西家王面对亚述大军的进攻，是85000大军打到耶路撒冷，剩不到2000人，在大危机当中神为西家做奇妙的工作。38章是西家生病了，他那时候不到40岁，即将要生病离世，他在疾病当中有很大的危机。39章是巴比伦的使者来拜访，这是未来决定了犹大国王国的一个拜访。我们看到在西家的身上征战不断，从外面的亚述、巴比伦到里面的健康、疾病，各种的危机不断。这正像我们今天的光景呢、啊，我们有很多的挑战跟困难。我们告诉自己，等到我到了哪一个地方就没有问题？请问到那边会不会有新的问题啊？好像那个征战就有不断不断的来，哇，真的是很辛苦。但感谢神，40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征战的日期已经满了。征战已经得胜了，如何能够得胜？得胜的关键是什么？感谢神，到了新约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我们感谢主，常常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耶稣是我们的大元帅，神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在基督里就经历得胜，而且更美的是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我们不单能够得胜，而且我们身上带着那个馨香美好的气息，所到的地方带来祝福、喜乐和平安。哇哦，好美！神在耶稣里得胜了，而神使耶稣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。耶稣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是你是我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最后一句话，两个字叫做“成了”。哇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思想这两个字。一个33岁的年轻人，到现在看应该是年轻人，33岁一无所有，众叛亲离，连自己最后的衣服都保不住，挂在十字架上，成为羞辱，成为被众人攻击的对象。但是他在十字架最后他却说，成了，成了，耶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。最大的敌人是死亡，耶稣透过死把死亡都打破了，还有什么困难耶稣没有办法带领我们得胜呢？一个17岁的小男生，从全家都是基督徒，从小来到教会，但他一直没有经历耶稣。他来教会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叫他来教会，他也很乖，好，他就去教会。而他17岁了，他觉得他的人生百般无聊，他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来教会。而好奇妙，就在一个下午，他的母亲有感动出外去一个朋友家，神感动他迫切跪下来为17岁的他的儿子迫切祷告，他儿子要信耶稣，遇见耶稣。很奇妙，这个17岁的男孩的妹妹在一个月前写下日记说，从今天开始我每一天要为哥哥遇见耶稣祷告。他的妹妹在日记上写下。而这一个17岁的男孩，那天下午他不知道这些事，但他就觉得说啊，很无聊， 然后他就突然看到一个福音单章，他也觉得单章一定很无聊，单章一开始一定讲一个故事，讲一个人发生怎么样，然后后来就改变了，后来就有一段经文要我们信耶稣啊，每次都这样哦。但他真的很无聊，他就把那个单章就拿出来看，当他看的时候他发现，哎，这个单章讲的是一个人生病很多的重担，到了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有基督徒的朋友去拜访他，而在拜访他的时候就跟他分享今天这个经文成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他想到我的人生在疾病中也到最后一刻我里头充满了黑暗恐惧，耶稣说成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，那个单章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这个生命改变的故事，他看着那两个成了，他开始思想到底耶稣完成了什么，到底耶稣做成了什么，在人看来一个 loser 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挂在木头上，他成了什么。当他不断思想，他想到小时候他来到教会，他想到好多福音的真理，他发现哇，原来耶稣成就的是关于我生命的救赎，耶稣为我死，我不再为自己的罪要负什么责任，是耶稣已经洗净我的罪，我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信靠他。他越想越平安，越想越喜乐，他好开心，他就充满了感恩遇见神，他好想要服侍上帝。他回家之后就跟妹妹讲说，妹妹，哥哥遇见耶稣了，那你不要告诉妈妈说我遇见耶稣，我要自己讲哦。然后等到妈妈一回来，他就立刻说妈妈妈妈，然后妈妈说，孩子，今天下午你遇见耶稣了是不是，是妹妹告诉你的吗？不是，因为在我祷告，妈妈说在我祷告的时候上帝说这个征战已经结束了，孩子已经遇见了耶稣，妈妈开始赞美，妈妈知道孩子得救了，而在那个下午孩子得救了，而这个孩子走上服侍神的道路，到今天他的第五代孙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，他是戴德生牧师，一个17岁的男孩，他在单章上看到了成了，他思想他的生命在耶稣里已经得着了救赎，接下来他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到第六代，在今天华恩的宣教上继续祝福华人，何等美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我们生命大小的征战，我们凭良心讲我们都没有办法承担，今天我们觉得还 OK 是因为神用托住万有手托住我们，各位想想，如果一个病毒可以让我们就倒在，一个病毒可以让整个世界停摆2到3年，是不是一个意外，我们今天所拥有以为可以掌握的明天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但是我们却相信在耶稣的手中，而耶稣完成救赎，这是我们可以信靠他宝贵的理由。阿们。我们常常为病苦的肢体来祷告，每天早上我们会有一个名单，大家一起举手为病苦的肢体祷告。我就常常会问现在状况怎么样啦，我碰到一位姐妹每天早上为她弟弟祷告，我说状况怎么样，那个姐妹告诉我，感谢神，她原本的癌指数是70-80很高的，现在降到0点几，哇，整个降下来，整个身体的状况是稳定的，感谢神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长辈生病了需要一些医疗器材，好奇妙，上帝就丰丰富富的预备，都没有缺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有不同的挑战，但是生命最大的挑战是关于永生永死，是关于永恒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征战而且得胜，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。阿们。感谢主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安慰？因为我们相信征战已经得胜了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安慰？因为我们的罪孽得着赦免了。第二节后面告诉我们要向他的百姓宣告安慰的话，宣告征战日子已满，他的罪孽如何赦免了。哇，这个福分更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外面的征战，考试、读书、工作，但是这个征战的背后，很多的时候问题的点在于我们里面的罪恶。到晚上6:28，今天谁要去倒垃圾？为什么是我？哦，为什么妈妈每次都叫我去倒？哦，不公平！哦，什么好康的没有，只有倒垃圾有我，不公平！哦，在公司上 为什么这个 cycle 要交给我？好、哦，这个像不好的工作了，好、哦，为什么这个不好的工作要交给我？好、哦，吃力不讨好，八成会出包，好、哦，为什么不交给别人？为什么要交给我？不公平，哦，这个困难的工作交给我，加薪都没有我的份，不公平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我们遇到很多的征战问题的背后，是因为人的自私、软弱跟贪心，包括我们自己的，包括我们身边的人。因此上帝不只是解决我们表面的问题，因为表面问题解决完还没有新的问题啊，一定会有。但是当我们生命的本质被改变之后，我们的生命会经历到那个翻转跟得胜。神说赦罪孽已经赦免了，罪孽已经赦免，耶稣要赦免我们罪。大家再仔细看这个经文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如何。各位仔细看这个经文，是不是有点奇妙？一方面要罪孽赦免，又要加倍受罚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加倍受罚当然是神的公义，人犯罪就要承受犯罪后的结果，要加倍受罚。但为什么又要赦免？赦免是感谢神好平安哦，加倍受罚就好辛苦啊，那到底是 好幸福还是 好辛苦？弟兄姊妹，这个经文让我们想到了一个人为我们的罪加倍受罚，是谁？主耶稣。以赛亚书53章提醒我们，他为我们的罪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，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他的身上，第六节归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是犯罪的人，按照公义犯罪就要受罚，但是神却让我们犯的罪该受的刑罚加倍的放在耶稣的身上，而我们在耶稣里就得着赦罪的平安跟恩典。哇，这是何等美好的恩典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在神的里头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重担可以卸给神。更美的是，当我们离开罪之后，神本来创造属于我们的喜乐、自由、荣耀跟平安会再一次的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很奇妙，当我们离开罪，我们发现生命可以这么清省，可以这么荣耀，可以这么喜乐，这上帝给我们好大的福分啊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如同刚刚提到的戴德生，他看到了他的罪已经得着主完全赦免的那种喜乐跟清省与赞美。昨天早上我们参加加恩团契的小牧人训练，哇，我们真的看到许多的牧人在牧养上，在家庭孩子上一代的照顾上背了很重的担子，很多的担子，40岁50岁我们所承担的好像夹心饼干，很辛苦。但是有一件事很特别，是我们在四五十岁这个年纪，却有教会有牧者跟我们勇敢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生命该悔改的事情，应该要改变的事情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。各位想一想，出了学校以后，有谁会想要撕破脸跟我们讲真话？除了家人父母亲以外，在职场上，我们养成的一个社会化，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你有你的问题，我有我的问题，你自己走你的路，我也走我的路，我犯不得去撕破彼此的关系讲真话。所以到了一个年纪以上，基本上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听到有人跟我们讲真话，是不是？除非我们的家人，当然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会不吝惜地告诉你真话，但是慢慢之后我们能够听到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有教会，在教会当中有爱我们的牧人，勇敢地指出我们生命应该要改变，应该要悔改，应该要停下来的事情。感谢主，我看到是我们长到这么大，我们还能够继续被提醒，被神责备，这是很大的福分。阿们。当神提醒我们之后，就是神要我们悔改，要赦免我们，我们生命 得改变，我们得祝福。感谢神，上帝要给我们的安慰，征战已经结束了，罪孽已经赦免了，更美的是神的大手来拥抱帮助我们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 神的膀臂为我们征战，神的右手是大能的膀臂，要掌权，如同大能者临到，施行赏赐跟报应，就神的大手要抵挡一切黑暗的势力，恶者攻击的势力，神为我们征战，为我们得胜，这是神的右手。而神有另外的一个膀臂，在第十一节，来，我们来读，请他必向。感谢主，神的膀臂聚集我们，当我们还是小羊羔的时候，神要抱抱我们，拥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。而当我们慢慢长大，我们要如养小羊的这个母羊，要照顾小羊的，神也会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上帝答应他的膀臂，第十节为我们征战，施行赏赐、报应、审判。而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是要拥抱我们，神要抱抱帮助我们，神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，神及时的拥抱要临到我们。在这边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个问题，有人说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经历呢？哦，很多人做见证，神怎么样帮助他，听他的祷告啊，为什么我没有，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耶稣的膀臂、耶稣的拥抱呢？如果神如此应许我们，但我们没有经历，我们思想可能的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会不会我们已经得着上帝很多的帮助，但我们在被神拥抱的同时，又看着神拥抱别人，而觉得上帝抱他抱得比较紧哦，上帝给他的啊比较好呢，哦，上帝为什么这样照顾他啊，都没有照顾我呢？当我们定睛在我们渴望有，神却似乎没有立刻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享受上帝的拥抱啊？如果我们一方面说啊，我感谢上帝，哦，上帝给我的这个福分，哦，让我如何如何，但是我们看到旁边的邻居，看到旁边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上帝的祝福给他的都比给我的好，哦，上帝给他的太太比我太太漂亮，哦，我没有这个问题了，哦，好，为什么上帝给他的孩子，哦，都比较会读书，哦，为什么上帝给他的薪水都比较高，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？当我们不断在这个比较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上帝的拥抱。求主开恩，人好喜欢比啊，有没有？从刚出生就开始比，哦，林俊啊，你几公斤，你几公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知道你几公克啊？你现在知道你几公斤吗？啊，没关系，好，出生哇，3700多，哇，壮音4200，哇，壮音，哦，哇，这个出生就开始比，对不对？哦，比身高，比才艺，哦，比谁会先会叫妈妈，哦，人就是一直比来比去，比来比去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比不完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就享受神拥抱我们。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，求主恩待我们。第一个，我们是不是看着神给别人的，没有看到神给我的？第二个，回到第十一节，神如果说他要慢慢引导如养小羊的，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咯，我得着神的帮助之后，我有没有去爱人帮助人呢？如果我不继续成长，去成为如养小羊的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引导。意思是，各位思想，我们的胃只有这么大，我们的嘴只有这么大，去吃 buffet 吃到饱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个遗憾，哦，吃太少这个伤荷包，吃太多伤肚子，有没有？到底要怎么吃啊，哦？这个每个都想吃。哦，这个我认识一个 学中医的，哦，他就吃完 buffet 吃一轮之后去厕所催吐完之后再一轮这样子，他就享受从这边到这边的过程这样子，哦，很辛苦啊，人的胃只有这么大，人的嘴就只有这么大。各位，如果不断吃不断吃不断吃，只有进没有出，迟早会爆炸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，神很乐意把很多的福分赐给我们，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去给，没有去付出，这个福分放在我们里头就顶多这么多。如果我们不关心别人，我们在意的就是 我的健康，我的孩子，我的三高，我的未来，哦，汇率，这种人生真的很无趣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打开一个水龙头，主耶稣，你给我好多的福分，主耶稣，我要去分享这个福分，我要学习去做那个如羊小羊的，求你教我。而当我们要去关心人的时候，请问关心人容不容易？当别人有很多困难的问题临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怎么解决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？不知道，我又很爱他，又想要帮他，怎么办呢？就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。上帝啊，他真的有这个困难，他真的有这个需要，怎么办？我帮不到他，求你帮他。你要透过我对他说什么呢？我不能，但是你能。上帝啊，你帮助我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开了一个水龙头去关心人的时候，神就开了一个大水龙头，把水坝的水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而我们就变成一个水管。一些基督徒是一个水缸，装了很多神的福分没有出去，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再装了，因为会溢出来。但当我们是一个水管的时候，我们不断要付出的同时，神就不断把源源不绝的引导、平安、恩典、圣灵的恩感会浇灌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去分享、去付出。弟兄姊妹，神乐意拥抱我们，我们要思想我们是否在神的拥抱中在嫉妒别人呢？第二，我们是否在神的拥抱中去分享、去付出、去拥抱别人呢？求主鼓励我们。礼拜五早上我们参加秀珍姐妹的安息礼拜，是少东、少邦、少君的母亲，好年轻，安息礼拜。而那个早上有阳光，非常的感动。他嘉义人，国中毕业考上嘉义女中，但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，他没有办法继续升学，所以他就到台北来工作。他只有国中毕业，但是他信靠主，抓住主。先生常常在外地工作，他一个人把三个壮丁，哦，真的很壮，三个壮丁养大、拉拔、长大成人。而更特别的是，神的灵感动他，他经历属灵的复兴，他开始大力的祷告，他在家预备一个祷告室，他开始大力的关心人、服侍人、爱人。后来生病、癌症等等。昨天一个恶兵在90个人一厅，而椅子不断的加，有好多人来。我们家安团契20多位，近30位，抱歉，30多位来到我们当中来进，一同来献食，来祝福这个家。我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是一个国中毕业的一个妈妈，把祝福带给三个孩子，让三个孩子在神的家里头成长、认识主、服侍主。我看到的是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完成了多么大的事业，完成了多么大的丰功伟绩，拿到什么学历，哦，做了什么样的大公司，办了什么样的大企业。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到那个时刻已经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看到这个姐妹把爱分享给好多人。他过去在大平林，现在在合一堂，从大平林来，从合一堂好多的人来参加他的安息礼拜。我看到是他把爱留下来，把祝福留下来。弟兄姊妹，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期待我们能够看到，在神的眼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起来爱人，我们起来服侍，把这个水龙头打开，我们就经历到神源源不绝的爱要临到我们，要得着我们，好奇妙。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上帝要安慰我们，上帝宣告征战已经结束了，罪孽得着赦免了，而且我们得着神的拥抱。接下来的重点是，那我们怎么得到神的拥抱呢？关键是什么？神愿意抱我们，那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呢？关键是什么？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到神的安慰，而第五节告诉我们得着安慰的关键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。就是这四个字，看见荣耀，看见上帝，遇见上帝，是我们得着神拥抱的关键。好像小戴德生，当他看见上帝的时候，就被上帝的爱 与平安所包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神，看见神，而神在哪里让我们看见呢？下面的第八节告诉我们答案。第八节告诉我们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。神的话，神的话，上帝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来认识他的奇妙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关键。你我要得着神的帮助安慰吗？关键在我们来到神真理面前，因着听真理，信真理，得着主的光，就看到上帝的拥抱跟帮助。很多时候我们所在的困难好像黎明前的黑暗，我们不一定看得到那个光，但是因为我们信靠神的话，神的话语是光，黎明的日光，清晨的日光，它可能只有一点点，但是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两个礼拜前我自己经历到这个恩典，在一个晨祷，我来到晨祷祷告会，我们七点开始祷告，我就跪在第二排这个位置。我跪下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接下来有一些服事，有一些的任务要完成，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突然之间觉得压力有一点大，这个不是我所熟悉的，好像我不太知道怎么做，甚至有一点想要逃避，想说要不要别人去做啊，或是他就不需要跟我谈啦，他自己问题就解决啦。当我有一些害怕的时候，好奇妙，当天礼拜二早上邱牧师在晨祷，他的经文直接给予我神的应许，上帝给我勇敢刚强，让我可以勇敢去打这个仗。哇，好奇妙，这个6:59我跪在这里，眉头一皱，想的事情不单纯，要如何做。不到2分钟，神的话语解开，神的话语就光照我，让我看到有光，可以继续往前，不要害怕，勇敢得胜。好奇妙，弟兄姊妹，神很乐意用他的话语得着我们，鼓励我们。但问题来啦，我们来到教会一段时间都知道要读经，要读到读圣经，但是为什么有人读圣经越读越快乐，越读越有力量，越读越相信神，有人打开圣经好像嚼蜡，好像在做数学作业，做了没？做了。答案对吗？对，因为我看后面解答我抄上去嘛。会吗？不会。为什么有人读圣经好像嚼蜡，好像在写数学作业？差别在哪里？如果神愿意用他话语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光得着安慰，那谁可以得着神的光，神的话呢？是最后我们来思想的。一样回到经文，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安慰，第五节讲看到神的荣耀，而中间3-4节讲那个 how， 那个路径，人如何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呢？第3、第4节我们来读，请。有人声喊着说，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，
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山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
第3、第4节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我们要走上去，前面讲安慰，后面讲看到荣耀，而3、4节讲的是要建造一条属灵的高速公路。第3节回去提到了，你我的生活好像旷野，好像沙漠，就是非常的贫瘠，没有生命，很多的缺乏，没有水泉。在这个光景当中，上帝说要预备神的路，要修平神的道，要预备一条路，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经文就文字的意义解释，应该是以色列被掳后，被掳到世界各地，而上帝要为他们开一条路，从巴比伦，从埃及，从4面8方有一条路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，被掳可以归回，重新复兴。而到了施洗约翰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他提到的是要预备一条路，因为接下来耶稣要来让人看到光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提到的是我们要得平安，看见神的荣耀吗？我们要有一条路，什么路？是一条属灵的高速公路。各位，我们在台北，各位知道台北跟宜兰过往只能够用台9线以及北滨滨海公路来到宜兰，或是坐火车，但是自从一个高速公路 开启之后，整个宜兰的交通不一样。是什么高速公路？哦，国道五号哦，经过雪穗，是不是？国道五号高速公路 一通之后，宜兰变成台北的后花园哦。宜兰人不哦，宜正哥在这里哦，宜兰人不一定很开心呢、啊、哦，但台北人很开心哦。那一条高速公路打通之后，整个交通就串起来哦。我听到这个有一个救护车在雪穗的最高纪录哦，雪穗时速的最高纪录，因为要从宜兰把人送到台北就医，好像开到190几哦，就是前面警车在开道，然后中间就救护车用飙的速度把他从宜兰送回台北来就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一件事，我们有没有一条路可以到神的面前？如果在神里头有拥抱有安慰，而我们有多快的速度能够得到上帝的安慰呢？现在强调 AI 的时代哦，生成式 AI， 互动式 AI 的时代，为什么一个公司的发表会会变成头版新闻？因为它的处理器决定了 AI 成长的速度，决定了它的运算的速度，决定了之后整个应用的层面可以多快，可以多广，所以它的发表会成为头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一个速度，一个时代AI 的速度够快，它才能够及时的回应，及时的处理、哦、我们可以跟 AI 聊天、哦、可以做很多的事。同样的，你我生命的速度，更新的速度快不快？这些科技公司为了赚钱，不断的更新他们的产品，一代一代的产品不断的更新，不断更新。那你我来到神的面前得更新的速度频率有多快呢？神答应我们，我们肉体毁坏，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，这叫做日更、哦、每天更新、哦、日更。有些基督徒日更，有些基督徒是周更、哦、像那个 YouTuber、哦、一个礼拜更新一个影片，周更、哦、就是礼拜天来到教会、哦、被更新一下，接下来就等下个礼拜，叫做周更。有些基督徒日更，有些基督徒周更，有些基督徒月更哦，这个圣台主日就会来，是不是？有些基督徒是年更哦，圣诞节还会来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有些基督徒就不更了啊、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是更新的速度有多快，决定了我们得见主的速度有多快。没有光，我们就在黑暗中，就在很多的忧愁繁杂当中。但一旦我们得着更新，我们就看到光，就有力量往前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日更，做一个时更、秒更、秒更的基督徒。怎么做？经文告诉我们要预备这条路，修持这条路。第四节告诉我们三件事，最后了。第一个，一切的山冈都要削平。在盖路的时候，也许是削，也许是打隧道，雪穗打过去变成平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高傲要被神除掉，神抵挡骄傲的人。第五节讲到看到神的荣光，第六节以下讲到人里面的光荣。第六节让我们看到所有血气都像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野地的花。第七节告诉我们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神的气吹了其上。第八节再讲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人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高举自己，我们的光荣，我们的荣耀。抱歉，当一个人只要自己的荣耀，就看不到上帝的荣耀。相反的，当我们把自己谦卑俯伏下来，主啊，我要看见你，我要认识你，当我看到神的荣光，我的生命才会有真实的光。求主要除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骄傲跟黑暗，求主要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。神答应我们，我们的山冈，我们的这些骄傲被神除去的时候，神能够怜悯我们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常常看到是别人的问题，今天家庭的问题，今天环境的问题，是别人的问题。但是好不好，求主光照我们，看到的是改变从我开始。我听到了一个父亲在跟全家的分享当中，在全家面前道歉，跟大家道歉。很奇妙，大 当一个父亲道歉之后，整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，整个家人敞开心分享珍惜拥抱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不断高举自己，我的一点荣耀，我的一点成就，我的奖牌，如果我们高举这些，我们就跟上帝的荣耀擦身而过。但是当我们说，主耶稣，我渴望你的荣耀，我放下我自己，我的面子不重要。好，男人其实最重要就是面子。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，主，我的面子不重要，愿你得荣耀，这样的人神会在他身上做新的工作。因此我思想有两句话送给大家，我们可以大家把它带回家。求神帮助我们更多放下我的荣耀，让我起来追求主的荣耀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讲一次，请放下我的荣耀，追求主的荣耀。再讲一次，把它背起来，请放下我的荣耀，追求主的荣耀。诚愿每一位属神的子民，这是我们的渴望，我如何不重要。这是施洗约翰所走的道路，当他施洗，后来耶稣出来，很多人到耶稣那里。约翰怎么说？约翰福音第三章，施洗约翰说，他耶稣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我不重要，耶稣重要，耶稣得荣耀是我最大的渴望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走这条路，人生会看到新的光，新的荣耀。感谢神，一切的山冈要削平，除掉自傲。第二个，一切的山洼要填满，就是应用性，除掉我们的自卑，除掉我们里头的自怜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不断告诉我们说，你不够好，你不够好，读书你不够聪明，哦，别人随便读，哦，就这个考试前三名，你读个半死，就是你不够聪明。你要做这个投资，你不够有钱，你不够有经验，你要找这个工作，你不够格。过去只有电视主播啊等等工作需要看颜值，好，现在做每个工作都要看颜值，有没有？哇，他就告诉你说你不够漂亮，好，你没有办法站在 C 位，因为你不够漂亮。这世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够，我们不够。但是在神的面前，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。是的，我不够好，但是主够爱我。阿们。来跟我讲一次好吗？我不够好，主够爱我。求神让我们看到耶稣够爱我，耶稣够爱我，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。哎，这个利克伯同学，哦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常常以你为例子哈，哦。来，这个你回家要吃晚餐，哦，补完习，问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晚上吃什么？”好，你妈妈会不会说：“先把成绩单拿过来，我看看，再决定我们吃什么？”会这样吗？哦，不会啊，哦，还好不会啊，哦。正常的父母没有会说：“哎，你把成绩单拿过来，我看看，再决定晚上吃什么。你把你的薪资表来，我看一看哦，再决定哦，这个我要给你什么。”爸妈不会这么做。回家哦，就好吃的哦，就给孩子。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有这个信心，来到耶稣面前，耶稣不会问说：“来，王军哦，把你的成绩单拿过来哦，我再决定要给你多少礼物。”哦，上帝不会做这个事情的。上帝很期待把最好的给我们。我不够好，但是主够爱我。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因为耶稣的爱，我们得着极大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教会真的好棒哦！教会是预备的天国，注意，教会不是天国，因为天国是完美的，但是教会不完美，教会是预备的国度。在这里，我们认识耶稣，爱耶稣，预备自己成为国度的将才，是预备的国度，是最靠近天国的地方。而我觉得教会真的很棒的地方在，教会的价值观不是世界的价值观。教会不是问你考上什么学校，哦，你就考的学校比较好，你就比较厉害，哦，你的收入比较厉害，哦，你就比较厉害。教会不是看这个的。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合一学院，合一团契，我们要选主席，哦，那个时候我们还要祷告完之后，然后用投票的方式选主席，哦，我大二大三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候选人，我另外一个好弟兄，我们两个就是一起要寻求谁来当主席。然后祷告完，然后这个结果 就是他当主席，我当他的副主席。他是文化大学的，我的弟兄，我是台湾大学。在教会没有看，哎，文大台大，哎，就台大啊，没有这回事。好，我们就寻求神，他是我的主席，我是他的副主席。到了下一年，我变成主席，唐牧师，好，雅文牧师是我的副主席。我看到的是教会不问说你读什么学校。你赚多少钱？你对社会有多少贡献？啊，你对教会有多少贡献？教会不是看这些，教会看的是我们在这里只有一个字，是因着爱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在这里因着神爱我们，我们愿意爱神，我们愿意爱人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在教会只问说，我怎么样更多爱耶稣？我怎么样更多爱人呢？我怎么样更多预备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哦，很感动，看到我们的小高一，我们的小乖献诗，我们的小高一，哦，这个永杰献诗，我们的大学生有诗班加入心血。上帝，我可以把我的歌声献给你，求你来悦纳。上帝，我可以当招待，求你来悦纳。我们不是问你要做到外面如何如何如何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了60岁70岁退休了，慢慢体力比较不好，慢慢会有一个声音是，哎，好像我不像年轻人能够做那么多事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用心来跟随神的人都是何等的宝贵。董牧师常提到，在旧堂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，他们拄着拐杖，范伯伯范妈妈拄着拐杖来到教会，每天早上来晨祷，来晨祷，来祷告。而他们的祷告，他们说，牧师啊，我们不能够做什么，但是我们每天都会为你祷告。他们的祷告成为教会强而有力的发电厂。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问说我们有多少的才能成就，不是。教会问是，主啊，我要怎么爱你，我要怎么爱人。当我们一起在爱当中连结的时候，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美好。感谢主，求神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除掉一切的自卑，除掉骄傲，除掉自卑，弯弯曲曲的成为正直，高低的成为平坦。最后，我们要除掉一切的弯曲。我们的神是正直的神，是公义的神。18篇告诉我们神的法则。18篇25节告诉我们，慈爱的人神以完全的人神以
完全待他。
26节清洁的人神以
清洁待他，
乖僻的人神以
弯曲待他。
我们的神很公平。25节，当我们愿意爱人，我好期待爱人，上帝就用好大的爱来充满我们。我期待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神就让我们越来越像他一样的完全。26节，主啊，我渴望圣洁，虽然我常常软弱，今天又骂人的，但求你帮助我，我要圣洁。神就帮助我们越来越圣洁。相反的，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。如果我们弯曲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哦，神岂是真说不一定吧，哦，偶尔跟耶稣请个假啦，没有关系啦，哦，如果我们用弯曲的方式，神会用弯曲来待人，何等的可怕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正直的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你知道我要认识你，我要敬拜你，求你对我说话，帮助我们。求主开恩。弟兄姊妹，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很美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黑暗是我们的盲点看不到的，但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很愿意对我们说话。最近神给我一句话，我与大家分享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个情况，就是你看到一些人，你心里头会有一些 OS， 会有一些小剧场，会觉得说他怎么这样，他应该要怎样，他都没有，他怎么这样。可能是我们的家人，可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或是我们的同事同学，哦，他怎么这样。讲好听是觉得不太满意，讲不好听直白的啊，就看不顺眼，有没有这个情况。哦，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。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我问上帝，好奇妙，神用一句话让我完全心服口服。大家想不想知道那句话啊？上帝给我一句话，我说他怎么这样，他怎么不够好，他为什么做这个事，他为什么这样。上帝只给我一句话，5个字，你不够爱他。 当我心里头觉得不满足，觉得不满意的时候，神告诉我说，因为你不够爱他。我就被神一棒子捶醒，哇，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批评，是因为我里头对他的爱不够。我变成一个法官来判断是非对错，而我不是一个爱人的人。我发现当神提醒我之后，那个新的眼光、新的爱的逻辑、新的思维、新的话语、新的表情开始产生，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我的爱上面要成长。感谢神，我不再忙着希望上帝改变他，我一定要教训他、管教他、提醒他，不是的，我是求神让我的爱更大，能够去爱、去接纳、去祝福这样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好奇妙，神帮助我们。今天信息很简单，我深深体会好多人肩头的担子很重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但我相信以赛亚书40章，神连续讲了3次安慰、安慰、安慰。愿这个早晨我们的心都得着主的安慰。得安慰的关键是我们要遇见我们的耶稣，遇见主。而遇见主的关键是我们把一切的高傲、自卑、弯曲完全的除掉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自己来做奇妙安慰的工作吧。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要祷告，来到教会，我想有些基督徒觉得啊，每次讲到都在讲祷告，祷告都嘛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不一样。祷告在讲什么？祷告好像什么？我给大家3个比喻。第一个，我们很熟悉，祷告好像是呼吸，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要呼吸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吸入神的真理，我们要呼出我们的重担或是我们的软弱罪恶，我们要陈明给上帝，吸入神的真理，呼出我们的重担、我们的罪恶。祷告好像我们的呼吸，随时要呼吸。第二个，我在思想有没有更跟我们生活有感的一个比喻呢？哇哦，后来想到一个比喻，我觉得很贴切。哦，各位有听耳机、听音乐戴耳机的习惯吗？各位有用过降噪耳机吗？哦，这个我也没有。但是我的女儿有一次经过那个 Apple 店，她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来试试看这个。”就把那个她的耳机一戴上，就发现好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就是那个旁边那些声音杂讯都完全没有了，进到另外一个宁静的世界。哦，哇，祷告好像什么？我体会到祷告好像是我们在繁杂的社会有很多的声音，很多人告诉你说你糟糕了，你完蛋了，哦，要来不及啦，等等等等，很多繁杂声音当中，神为我们预备一副降噪耳机，让我们可以随时戴上，在当中聆听神给我们美妙的乐音，来取代这些很混乱的声音。祷告好像是一个降噪耳机，让我们遇见神。哦，我就跟我太太分享，我太太就说，那是针对你们I人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哦，这个我们E人就不一样。好，我就问 ChatGPT E人而言祷告是什么，哎呀，他就告诉我一个答案，我很喜欢。他说祷告好像什么？祷告好像是我们专属教练的随时连线。哦，各位如果在健身需要教练来帮助我们，哦，那个姿势啊、重量啊要怎么样改变，练哪边肌肉。哦，各位如果有在这个饮食控制，有专属教练帮助人饮食控制，各位知道吗？哦，吃东西都要拍照给他看，哦，让他帮忙算，哦，多少大卡，然后，啊，他会告诉你不要再吃啦。哦，这些有专属教练。哇，祷告就是我们的专属教练，我们专业上、我们的生活上一个专属教练，随时有 FaceTime， 我们可以打电话给他。哦，这个教练说24小时，你只要有需要打这个电话，我一定会接，我会帮到你。祷告就是专属的教练给我们的热线，随时 FaceTime， 随时听到神给我们最及时的安慰跟帮助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安慰我们，真的。耶稣的拥抱比我们想的更近，愿我们用信心来领受。我们用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又到了信息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思想我需要耶稣给我怎么样的安慰呢？信息一分钟，耶稣的拥抱，我们好需要耶稣来拥抱我们。神带领我们得胜一切环境的征战，率领我们得胜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使我们得着赦罪之恩，并且神要慢慢引导我们，濡养我们，保护我们。这是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。谁能够得到耶稣的拥抱呢？关键在于遇见耶稣。愿神打开我们眼，看到神的光，听到神的话。而谁可以遇见神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一切的山冈要削平，除掉一切的自傲。我们谦卑服务在神的面前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只求主的荣耀。也靠主的恩典，山洼被填平，除掉一切的自卑，看到在基督里我们生命的价值和荣耀。我们也除掉一切的弯曲，我们在关键的选择单单遵行神的话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您乐意拥抱我们，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让我们达到主的面前，体会主的拥抱与怜悯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我们来唱诗歌，我们用信心经历神爱的大能，神的拥抱就在这个早晨临到你，临到我。请主，我亲近你，使我心变化更新。我只在主里的恩典永留。在你慈爱里，起立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Oh,
主拥抱我，私立在主的面前，或开口或安静，把我们的心交给耶稣，耶稣的膀臂等待拥抱我们，神的膀臂正在为我们预备，不论我们担忧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健康，好不好？把这一切交给耶稣，耶稣抱着我们走过高山低谷，成就神美丽的工作，向神支取安慰的祷告，请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当中有生病的，耶稣要伸出大手来医治怜悯，我们当中有心碎的，耶稣自己来安慰来扶持，当中有恐惧的，耶稣要赐给我们勇敢刚强，而神不单让我们领受安慰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醒我们，我们在各样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求主让我不单成为领受安慰的人，让我成为神安慰的器皿吧。求主使用我，使用我的祷告，使用我的拥抱，使用我一句鼓励的话。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的鼓励，我们的弟兄姊妹需要我们的鼓励，我们的家人需要我们的鼓励，好不好？我们呼求神，让我们起来爱人，起来成为神安慰拥抱的导管，在爱当中分享神奇妙的祝福。为此来祷告，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主啊，你的拥抱正在为我们预备，就在这个早晨，我们用信心交托一切的重担，神背负一切的疾病，主完全医治了。哦，主啊，就在这个早晨，让我们不单被你拥抱，让我们起来成为你爱的导管。哦，主啊，透过我们的家人可以得着爱，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好朋友可以得着耶稣的拥抱。哦，主啊，恳求神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